各位好，今天1月3号是5月3连，吃了吗？年代，这两天我看啊，老梁啊，他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日企退出中国之后呢，这个恶意补偿这件事情。什么叫恶意补偿呢？就是因为给太多了，对吧？给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为什么呢？你看，你比如说吧，咱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佳能，佳能22年的时候关闭这个珠海工厂，就是运营了32年。补偿方案呢，包括经济补偿金呢、特别慰劳金呢，然后就业支援金呢，就总额呀就远超了这个法定标准。工龄30年的这个老员工呢，可以拿到150万块钱，差不多。25年关闭这个中山工厂，就是激光打印机啊，补偿方案呢是什么呢？2.5N+1，对，或者是说有报道说是2.3N+1，这个呢，在这就不深究了，差不多吧。加上就业支援金呢，贡献奖啊，年资长的员工啊，有几十万，对吧？有人晒出了说63万，然后呢，就是肯定大家都觉得说非常羡慕，因为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罕见。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各位在那个中国的企业工作过没有啊？大概应该是这样的，那中国的这个法定标准劳动法呀、标准的是 N+1，N 呢是工龄，对吧？N 是工龄，每满一年呢，支付一个月工资。就是说，你比如你干够10年了，对吧？这公司结束了，那或者说把你遣散了，资遣，这叫我们叫原来叫资遣。资遣呢，就是说拿钱给你遣散，然后呢，每到一年呢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你10年是10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呢，按一年算；不满6个月呢，按0.5个月算，对吧？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干了仨月。那这个不按这个1/4算，那按0.5个月的工资算，那月工资基数呢为离职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啊，但是有封顶，就是不超过当地社平工资的3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挣的比较多，对吧 ？OK， 好，你挣10000块钱，但是当地的社平工资呢只有2000，那。这个公司就可以干嘛呢？我就是说不超过这社平工资的3倍啊，我就只给你按6000一个月算，对吧？你比如你去年每个月挣10000，对不对？这个哎，我只按给你6000算，因为不超过它的3倍，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实际操作中啊，哈，这个企业呢，就是可以协商是高于标准的，但是许多呢，这个中资企业呢，就倾向于啊，按照最低标准执行，这肯定是啊，对吧？这我们都能理解，他能给你有这遣散费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还别说这，你想很多的公司一倒产，直接咔叽就把这个就这老板都走了，你还找什么呢？那不可能有任何东西。那好多人就是在那儿维权的或者怎么样，没戏的，做不到的事情。那实际上来讲，中国的这边呢就会低特别特别多，不是低一点半点，这个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有可能拿到的只有他们的大概在1/5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举几个例子啊。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刚才说社平工资这一块，我就可以给你卡一块，对吧？当然一般来讲，这个工资呢也不太可能就是说超过社平工资的3倍这种资遣的情况。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资企业跟外资企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中资企业啊，它把这个工资收入啊，哈，就是他你看上去的是工资，但是实际上来讲，他给你分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收入的门类，然后你把这个门类加起来 ，OK， 好，你比如你够10000块钱了，这个是不错的，哎，你觉得也还不错，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拿到手，因为老百姓打工的还能说什么呢？能拿到手这个钱就完了。但是呢，一旦说在计算这个你的这个工资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遣散的费用的时候，他可以有大量的这种东西给你扣掉。你理解吧？他给你扣了，就你比如说我的基础工资是他给你设特别低，按最低工资来走，可能是2200。然后呢，其他的这些东西，包括就加班啊，然后其他一些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加到，你最后能拿到10000块钱。那你到时候真算你的离职的时候啊，你离职给你赔偿的时候，或者他给你资遣的时候，我们说要资遣的嘛，那这个情况下我就给你算了啊，你这个不能算在里边，不能算工资里边。对吧？这个工资不能算，你这个可以往里加你的收入，但是你不能叫你的工资。这个就有很多的这种，可能好多人说，哎呀，散人你说的不对，说这个不是按这个算的，他都按这个平均收入算，没那么简单。如果要这么简单的话，这个 HR 这个行就好干了，他真正给你干的这个东西就在这一行给你抠呢， 给你总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把这钱给你往少了算。然后你干了多少年，咔叽给你一笔钱，你就走人了，对吧？N 加一嘛，对不对？N 加一，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干的这个活儿。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说中国跟外国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肯定有啊，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啊，哈，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恶意福利，或者是叫恶意的叫什么？恶意遣散，恶意什么叫做反正就是你这个东西干得太好了，对吧？你就叫做这个恶意补偿，对吧？那为什么好多人觉得说这是个梗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是瞎扯，但是呢，有很多就所谓的正能量这块呢，确实是他把这个东西真当一回事说，而且他们说的呢是有点道理的。为什么？是因为啊，所有的事儿啊都怕类比，就怕比。为什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今年有两件大事儿，各位都看出来了。一个呢是不是应该说是去年。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两方中美对仗，各位你们还记得那个东西吧？年初的时候，然后呢，年尾的时候呢，有一个斩杀线，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呢都是一种对比，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你不可能在整体上去把这些东西给它颠倒黑白的话，那你就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你比别人兜底这方面比较强的这种印象，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中美对仗啊，哈，它实际上来讲，其实呢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比烂逻辑，这个还不能算比烂，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说，哎，我这块挺好啊，对吧？比你那儿好啊，然后我跟你进行一个次中美对仗，那个对仗呢，实际上在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变味儿了。就是回旋镖呢，就已经砸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其实我当时就说，就中国这方面的这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就这种对仗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回旋镖，就属于那种呢，打一水漂，就是拿一石子打一水漂，蹦跶蹦跶的时候才能砸自己脑门上的，就属于那种东西。那当时这个对仗，最后对到后来，刚开始都说这是这个美国人破防了。对吧？哎，你这个，哎呀，这好多美国人说，哎呀，你们中国太幸福了。到后来真正再对往深了走下了，那这斩杀线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回旋镖打过来，但是以后也很多人发现这回旋镖也渐渐的，或者说你打出去那个水漂，然后渐渐那怎么这轨迹有点翻回来呀？有可能会不会这轨迹就砸自己后脑勺上啊？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比烂，或者是说这种对比逻辑，是在一个网络时代啊，是一个应该讲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种宣传策略。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并没有能力去国外，也没有能力呢，在中简体中文的语境下获取真正意义上资讯的能力，这个他们是没有的。你看，很多人就是我，好多人就是问我，就是你看，在国内，对吧？好多的朋友就曾经就问说：“散人，你现在在日本安全不安全？”你自己想想，在日本安全不安全？这他妈，我生活在一个全世界这个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它能有什么不安全的？人就觉得说你是中国人，你在这儿，你会不会上街被打呀？咱就别说，就我这长得一脸安邦定国的这个长相了。对不对？就是我长得没这么安邦定国，那横压一世的这个长相，那也不太可能说，就是任何有在这个日本生活经验的人，他也不会说觉得说我能在日本街头就被那日本的这个爱国者，对吧？日本的爱国贼们给打一顿吧？那可能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些人甚至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对，这个不开玩笑啊，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咱拓开说一句，还有一些很尊敬的师友级的，这个就是亦师亦友的这些朋友们吧，算是朋友们吧，那他们生活在这个长时间的生活在国内，不能出国，因为不能出国，对于国外的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隔膜了。他从理念到理念上可以呢，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再讲这个事情，但是他一旦到事实判断上都出问题。 真的特别有特别特，我感觉特别的明显。你就想想，就是说，我不老这么解释吗？我说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意见，我说这东西是什么呢？它他妈的就是在粪坑里，你即使多洁身自好，也难免被腌渍入味儿，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像网络的这种传播，它会造成两个效果。一个呢，就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人呢，给你搁在一个整个的叫什么呢，在一个信息茧房里，这是肯定的事情。二一个呢，是一定会让你啊，就是腌渍入味。你甭管你怎么样，他只要是说一直说谎，一直说谎，你即使有多强的这种能力，你的自省能力，包括你的信息获取能力，也往往会有一些问题。就像很多人，我原来跟大家跟讨论过这问题。我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还算一个比较是去追求这个自由啊、民主啊，或者其他一些宪政啊，对吧？最重要的是宪政这种人。在出国之前，我依然觉得说，哎呀，台湾还是回来的好。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到今天为止还他妈觉得说这个还是用这种思维模式在想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你就没有办法。那他怎么就是这怎么说起来这事儿呢？就是说起来，你要是说把这些东西给整个的了解清楚了，你就知道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这东西说成恶意补偿，他的道理是说得通的，而且用这种道理，很多人就那些人他能理解，怎么意思呢？比如说啊。它这种东西就是要一种对比，你如果把这个东西跟中国进行中国的企业进行对比之后，这肯定就是恶意的呀，毫无疑问是恶意的呀，对吧？你如果就这么解释吧，你如果说一堆人都在吃屎的时候，终于有人吃饭了，你说这算不算恶意吃饭？那肯定算呀。像什么那些观察者网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反讽，他们是真的觉得，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下一盘大棋，这是一种阴谋，是一种天鹅绒革命的变种。按这帮人的逻辑，他就是这么想的。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是因为一旦说大家知道了自己的权利，那大家不就都要求这样的补偿了吗？而且你即使劳动法规定的这种补偿，对吧？他依然你都没有到的时候，你有一个有一个吃饭的人在这搁着。你会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说像什么抖音啊什么的，你一下就给封了呀？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这些有关部门，他不觉得这是一种恶意性的补偿，做了一种某种程度的对比的话，那可不你就是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说这种话了吗？你不让你说，他就是觉得这东西就是如此。这个就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心里的想法。那这个东西，有人说，我怎么觉得这个大家都不信呢？您就错了，是您不信，是您不信。我原来也不相信，说这个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对吧？说这个脑子能到这种程度上啊，那这多给钱有什么不好啊？人家这叫体面呢。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啊，这个有些人呢，他跟体面是为敌的。你但凡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的这种体面，他都跟你为敌。各位，你们去想想，是不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没错吧？对不对？举一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觉得在那个骂街这件事情上，在那个这个就是战狼这件事儿，我们在外交场合，他应该讲一点，至少你哪怕是虚伪的礼貌的，对不对？你多少应该讲一点吧？那咱们中国那些战狼战狗们，他们讲过吗？比如说，我们觉得最正常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封号或者禁言什么不好，对吧？睁着眼说瞎话，人家就直接说中国人可以畅所欲言。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你觉得会不会有人信？那肯定是有人信呢，一堆人还是在这儿说呢，基本盘在这儿呢，这些基本盘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让他们醒过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让他们醒过来。就是有些人，原来我一直觉得说，一旦说这个伤害到这个整个的群体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就醒过来点啊？后来我觉得了，没戏。他们唯一醒过来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从那个第二层的梦境到第三层的梦境，他只能往梦里更深入，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那个咱蜡烛这个诞辰，对吧？他的明诞12月26号，多少人去那块去那个去给他上个香啊？哎，去给他庆祝一下啊？欢呼啊？今日什么奋起金箍棒的欢呼，大声又重来，就希望能干这个。那转手还有一些是什么呢？那如果说蜡烛这块还不够深远的话，那就到第四层梦境那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到这个国际歌这儿去了，对吧？这有人就开始唱国际歌了，就打根儿上往，就是从枝蔓一直往根儿上倒。那从那根儿就是烂的呀，那根儿不就是烂的吗？所以您就理解这件事儿了，就是中国到今天为止，它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在这儿搁着，那他们所学的所有东西，只能够往最差的那一边走。为什么我说中国？你真说今天他这个如果不把这个共产党这一块整个给铲掉，对吧？那你就根本不可能的事，除非宣布，就是说新政府宣布共产党违法，就是你这个是违法的。否则还得经过大概2代人到3代人把这块这个毒瘤给去了，对吧？进行过放化疗把毒瘤给去了才有可能。如果他要是说就直接去那个选举，你信不信那个比这个现在共产党更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他妈的还能够换一名字，对吧？换一叫社会党，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党，对吧？他马上他就应该直接就回来。所以好多人就在想，哎呀，这个东西你这种宣传我是可以那个抵御的，我觉得它很可笑，它只是一个网络梗。并不是，你们始终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那些沉默大多数，那在很多情况下沉默大多数可能是具备一定正向社会改造力量的，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一直不正常呢？那个沉默那些大多数，他们到底是沉默在一个往下更深入的这种梦境当中，还是说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从梦里醒来呢？你有这把握吗？我是没有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很多人会有这个把握，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啊，各位啊，跟各位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真的是这不行的。就是你可能把这些东西想得太好了，觉得这是个梗或者怎么样。你知道中国就在这些年里，它跟所有的善良体面都是为敌的，没有任何的善良和体面可言，整个社会就是如此。它是以不要脸来到今天活到现在的，真的。那其他的东西还用讲吗？对吧？那只要这个基本盘在，它那些宣传，他只要是这么宣传，他一定会引到这种天鹅绒革命啊，或者其他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阴谋论上啊，对吧？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补偿是由这日本政府或者是什么深层政府给出来的，多少多少亿日元，对吧？多少多少亿的钱给在这儿，让这些企业一个是把这工厂给挪走，对吧？而且还说出来这是跟中国的企业竞争不过，挪走。二一个，挪走之后我还要给你把这儿搁一个这个定时炸弹或者不定时炸弹，我这个钱花的就特别值。花不了多少钱呢，就给让中国的工人阶级离心离德，就从此就把这些，就我们还记得我党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什么有人是工贼，对吧？你要去上班去养家糊口，他给你拦在那儿不让你去，这个你如果去的话他可能会打你或者怎么样，你就变成那个工贼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现在他们这个逻辑，而这个逻辑在他们的语境下以及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之下这么多年了，他是讲得通的，然后就出问题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今儿啊咱做2期，就是分开来聊吧，好吧。